在几年前啊，有一次我和牧师一起去探访一个姊妹，一个生病的姊妹，那个是一个老姊妹，她已经是卧病在床很久了，她有一个陪伴她的人来陪伴她。那晚上这位老姊妹呢，常常会醒过来大叫大嚷的，说是看到鬼了，又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那这个陪伴的人告诉我们说啊，他有的时候啊，晚上似乎除了说奇奇怪怪的话之外呢，还好像是力大无穷，常常要打这个陪伴的人。可是呢，到早上呢，这一切几乎他就安静下来了，他又没有说什么话，也不是什么，甚至于起来上厕所都要人扶着才能起得来，完全没有力量。所以在这个上面，当这个陪伴的人告诉这个医生说是他生了，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医生的诊断呢说他有 bipolar disease， 我去查了一下，翻译出来是说双向感情障碍，就 bipolar disease 好了。给他开了药，结果呢这药是完全无效。于是啊，那一次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牧师就让我们大家都一起跪在这个老姊妹的床前为他祷告，要求圣灵来医治。然后牧师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那一个月后，他的家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好多了，晚上也没有什么被骚扰的事情，然后他在房里也可以走动，所以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前一阵由于圣灵运动的灵恩运动的影响，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常常说要追求求说方言。他们认为啊，说方言啊，就表示他们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充满。甚至于有人说，你不能说方言啊，就表示你没得救。说起来很严重啊。他们啊教导他们的孩子说方言，他们认为方言这个其实英文是 speaking tongue， 就是圣灵带领下说的话。他们也非常追求说方言，他用来追求这个说方言呢，就认为这个就表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其实说方言不一定就是从圣灵来的，也可能是邪灵的工作。那有一个学者有一次他讲他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那天正好倒在地上又叫又喊的，是在那边说了一些话是人听不懂。那有的时候这个牧师就问他了，他你说方言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姊妹就告诉他，他我在说方言的时候是有邪灵附身，就让我讲起这种方言来。他说的那些方言有点像鸟叫的声音啊，那好像又翻译不出来，没有人能够翻译出来，这个不合圣经的教导。在圣经旧约里面，方言是指不同族群的言语，就是 language 的意思啊。那在创世纪十章五节里面说的，各从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在以赛亚书十九章十八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方言。从这里我们看来，我们就知道这边所讲的，其实实际上这个方言讲的就是language。那在新约也多处提到方言，从原文直接翻出来的话，多半翻成 speaking in tongue。 如果我们去查一下字典的话， tongue 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tongue 就是这个舌头，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讲 flame of tongue， 就是这个舌头就是像火焰一样的舌头，火舌我们翻的。那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也讲到，也是指言语的话啊。那比如说我们讲 native tongue， 就是我们自己讲的母语啊。那然后讲 English tongue， 就讲英文，也可以翻成说是就是说话的能力，像有的讲说是啊 lost one's tongue， 啊，就是因为所种原因说不出话来了。那 to have a ready tongue 就表示很有言语能力啊，这口才敏捷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在圣经中间，在新约里面，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这些灵恩派认为说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像那种鸟语一样的方言呢？是新的话，而不是像我们讲的话呢？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里面，耶稣基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然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各样的奥秘。这个有可能会让这些灵恩派的人说是这些新方言就是这个灵恩派所说的像鸟语一样的言语。不过在我们用原文说新方言这边的话，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讲的 with tongue they will speak new。 你如果真正的要去翻译的话，也可以讲它这个可能是别国的语言，一个新的国家的语言，或者是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那边说的方言，说不是对人说的，这个就引起很多的争议来。我是最同意的就是李道生牧师的看法，因为当时啊，哥林多人很喜欢讲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土语，他们的土语有很多很多种，那每个人讲的呢，他们也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他就说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很多种的土语呢，表示他们有恩赐。是这个原因，所以啊，在那个时候在教会里就发生了混乱，因为有的人听不懂另外的人讲的话，不知道他讲什么，有时候讲的一字之差就变得不一样的意思，就会引起争论，引起不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叫他们在那边的话，在同一章里面，保罗说告诉他们不要说那些就说人家听不懂的话。保罗说在十八节里面讲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李道生牧师就认为这个保罗说的方言比较多，是因为他到各处去传道， 然后就讲了很多的这个别国的语言，他到哪里当然要用那地方的言语跟当地的人解说，就跟我们到美国来，我们是不是要说英语？我们到台湾去要说台湾话，我实在不会说，所以讲的他们听不太懂。那到国内是不是也要有各地的方言？所以他是认为这个是说的是别国的言语，并不是说是说的没有人听得懂的鸟语啊。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说不会说方言就不得救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那些灵恩派的他们就说不是所有的灵恩派，就这一派专门主张说方言，说不说方言就不得救的话是不正确的。那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查考圣经，来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好分别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异端，什么真正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邪灵来的。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来看分别正邪，也分别什么是从你来的，什么是从邪灵来的。主，就求你在这边，在话语中间，让我们能够明了清楚地知道怎么样来顺服圣灵的话语，怎么样我们来分辨是由邪灵来的而不顺服。我们把这一切向你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就求你带领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有的人问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圣灵充满而得不到？有一个牧师就说了，他讲啊，不是，应该不是你去追求圣灵，而是应该圣灵来追求你。如果你能够听，好好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就会进来了，就会让你来被他充满，就像你打开你的心房，欢迎他进来一样啊。就像我们有的人啊，实际上啊，说是自己要追求圣灵的内住，要希望来圣灵充满我们。可是呢，我们就把心关得紧紧的啊，就像孟子说的，欲其入门而闭之门。所以你如果说把门关紧了，圣灵像风一样的吹过，它能不能进来？如果说你把门关紧了的话，它怎么进来呢？门窗关紧，就像我们现在门窗关紧了，不要让尘埃进来。那圣灵就像风一样的，你关了窗子，风也吹不进来了。其实无论是圣灵或者邪灵，你如果不把门向它打开的话，都进不来。所以啊，我们要开的话，看你向哪一方向开。你把心向圣灵打开的话，当然圣灵就进来了。如果你把你的心向邪灵打开的话，听那个魔鬼的声音的话，那是不是他也就会进来了？所以在这边约翰一书三章24节里提到，叫我们是 神遵守神命令的人，也就是住在神里面，有神住在我们心里，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在他也提到了真理的圣灵之后呢，就那个老约翰立刻就指出了假师父所传的邪灵啊，是要我们大家小心谨慎的分辨，不可以相信所有的灵。你不是说应该怎么讲呢，就讲比如说我们要听，我们常常有时候很多大家都去不同的地方听过道，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要分辨他们讲的是真道呢还是异端啊，这个就跟分辨圣灵还是邪灵要一样的，要小心谨慎，不要说是相信所有的，认为我这样讲也许对于某些教会是一种让他们觉得很会反对，不过我要讲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教会传讲的都是真正神的话语，有的教会传的会有异端，那些异端里面的话他们就会造成问题，所以我们要需要小心，要不然的话分辨不清就会造成问题。这也是保罗要教导我们的，因为保罗约翰要教导我们的，刚刚上了保罗的书信，现在就保罗了。其实我今天讲的都是老约翰讲的，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有不少的异端出来，多半的异端是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历史上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先知，他们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那有一些少数的异端呢则认为耶稣基督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只是一个灵，只是一个幻影，让我们以为他是在这里。实际上呢这都不是合宜的啊。圣灵呢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带来叫来的要我们还是在这里是圣灵是主耶稣基督派来在我们中间来保护我们，他是保惠师。那他的职责呢，一个保惠师，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要保护一个人的话是要怎么样，除了保护以外还要带领他，带领他能够怎么样走正确的走合适的道路啊。那还要就是在有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要干什么，还要安慰他，对不对？所以是要保护领导安慰我们的人。如果说是保惠师是这么样一个人的话，就像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所说的，保护师出来是从父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们做见证。如果是被耶稣基督差来的，那他是不是应该认识耶稣基督？他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话， 他是不是要也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才能作证？他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子，就不应该是圣灵。因为就像在法庭上，他要来为耶稣基督作证，那个证人是不是要认识这个人？比如说我要为李老师作证，我是不是需要认识李老师我才能为他作证？如果不认识他的话，能不能给他作证？不能。就比如说我如果是要为哪一个人传信息，因为圣灵是来为耶稣基督传信息的，那我要为耶稣基督传信息，我不认识差我来的人吗？就是信差必须要认识差他来的人，对不对？所以由这几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一个被耶稣基督被父神差来的圣灵，就应当要认识耶稣基督，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子。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里面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什么是真理？比拉多也问过这个话，什么是真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耶稣基督是真理的话，真理的圣灵要来为他作证的话，他是不是应该要认识耶稣基督呢？当然，真理的圣灵是要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在这个话语中的话，我们也看出来，他也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真理。圣灵的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彰显圣父和圣子。就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中告诉我们的，圣灵来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圣灵是不是应该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话呢？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三节里面又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过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从约翰一书这几节里面，我们知道一到三节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凡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神子的，就不是圣灵，而是那愚妄的灵。这边我是写的谬妄的灵。在有一个牧师啊，应该说神学家叫严雅格，他说啊，约翰的这个方法真是可以准确不爽的分辨一个人是被圣灵感动还是被邪灵控制。有一次在聚会上面，他看到一个姊妹倒地乱叫乱吼， 有的人就认为他是被圣灵充满了，可是这个神学家就或者说严雅各就去问他，你信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神子吗？他就马上一声不吭安静下来。所以他们就知道当这个姊妹被邪灵控制的时候，他才会那样乱叫乱嚷，说一些人听不懂的话。在不久以前，我在一个庆生会里面听到两个女士在对话。这两个女士啊，中间有一个穿得非常时髦，非常漂亮啊，像一个模特儿一样。另外一个呢，只穿得整整齐齐的啊衣服，就是没有不时髦，也是有点陈旧。那个穿得非常时髦的女士就对那一个穿得朴素的女士讲，这什么时代了，你这套衣服啊老早没有人穿了。后来又听到那个十号的女士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相信圣经上那一套什么童女生子的。这个原来是那一位穿得普普通通的姊妹在为另外一位女士传福音，结果那位女士就讲，这个老早时过时代了。她讲，她又接下去一句说，现在啊，大家都在讲自由神学，根本就不信你们圣经上面那一套了。你听了是什么感受呢？当那位穿得整整齐齐的女士在向另外一位姊妹传福音的时候，是因为她受到圣灵的感动，向她诉说神的救赎，而那一位另外那位穿得时髦的女士跟她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是在邪灵的引导下，在这边传说反对的话语。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又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中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雅各在第四章里面也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当人顺从追求世上的潮流的时候，那受到恶者的灵控制的世界就是与神为敌，就没有办法爱神，不能相信圣灵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邪灵来的。对约翰来说啊，这个分辨敌基督的灵是很简单的，就像他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25节说过，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为神子的，也就是否认耶稣的神性的人，就是敌基督。 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的，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当然，在历代以来，这个异端常常就是会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我们判断什么是异端的原则。那不过今天有的时候异端很会伪装，他们常常叫人防不胜防，就像是大家都用电脑，电脑里面的病毒，我们清除了一个，发现又有一个另外的新的病毒来了，所以一样，它是不断的蔓延，推出新的种类。不过就像老约翰说的，我们是属神的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上的邪灵更大，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来战胜魔鬼的骚扰。不过话又说回来，至少我是这样，人类生来就是软耳朵啊，爱听好听的话，撒旦啊就利用我们这些弱点来操纵我们。这个异端和假教师常常是撒旦的跟随者，当然他就讲世人喜欢听的话，就像在约翰一书四章五节所说的，他们既然是属世界的，所以叫讨论世上的享乐，不提永生。而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的话，应当忠实的按照神的感动和启示说出该说的话，而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说话。同时一个属神的人有真理的圣灵内住，就应该认识神，就不会受假教师的骗。这样的话，我们用神来放在我们心灵中的圣灵来测验他们哪个是假教师，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是不是能够胜过他们呢？应该在邪灵他常常他们的工作呢，就是喜欢借我们肉体的软弱啊，一步一步来引诱我们进入他的圈套，就像是在撒母耳记记载扫罗王的故事，就是因为他在战胜非利士人凯旋回来的时候，迎接他和大卫的妇女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开始生出了妒忌心，他妒忌大卫，邪灵就控制了他，就觉得不杀大卫心里不快，怎么他杀死万万我才杀死千千，好像觉得他不如大卫，他觉得就是很不平，心里那种妒忌心一直催逼着他要杀大卫。其实杀了大卫呢，实际上真是魔鬼最喜欢的事。在当时当然就没有人来保护以色列民族了，而今天弥赛亚也不会降生，耶稣基督就不会来到世上， 我们是不是会受到拯救呢？当然，撒旦是非常喜欢这一点。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扫罗因为他的妒忌心被邪灵控制，控制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他连他的儿子约拿丹都不信任，他变成了很自立，而且会听小人多义的谗言，去杀了85个当时的祭司，杀耶和华神的祭司，真是无法无神。是不是向神去宣战呢？如果我们也像小扫罗走到这样的地步的话，是不是很可怕？真是，我们真是需要谨慎小心分辨圣灵和邪灵，不要受邪灵的欺骗。我也是，真是什么样的人会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话，也就不自觉的会露出我们心里的倾向。一个不接受合乎圣灵合乎真理的教训的，就不是属神的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告诉门徒，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我们明了一切的真理，因为真理的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来说出来。如果说真理的灵他告诉我们歪曲了圣经中的真理，他还是不是真理的灵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查考圣经中什么是真理。就像创世纪3章1节中，这个蛇向夏娃说，神岂真是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只歪曲一点点啊，把这个话重说一下。所有，这个所有的果子，而不是那棵树的果子，是不是就会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解说？所以当他歪曲了圣经中的话语的时候，就不是圣灵，谬妄的灵就是邪灵，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迷惑人，让我们离开真理，随从今时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魔鬼撒旦。在有一个寓言故事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一天啊，真实和谎言，这就是两个人出去啊，去洗澡，一起洗澡，在洗澡的时候啊，那个谎言啊就偷偷的跑上岸，把真理的衣服穿上就走了，跑得无影无踪的。谎言的衣服当然还留在那儿了， 真理跑上来了，可是他实在不愿意穿上这个谎言这个 dirty clothes 啊，所以这个脏衣服他不想穿，所以他就不愿意穿上谎言的衣服，情愿光着身子跑出去，情愿赤裸裸的。那人家大部分的人呢，接受这个谎言，把它当作是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它是赤裸裸的，就像我们讲话一样啊，我给你坦坦白白的说的明明白白的责备你，你说你愿不愿意听呢？不愿意听。这个真实他就讲实话实说，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理他，大家都不接受他，所以结果都接受谎言。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在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像这样？我应该讲，举一个例吧，今天的例子。我有一天到沃尔玛去 shopping， 对面迎面来了一个穿得很体面的老绅士，说 ：“You really coordinate your color well. These clothes make you look beautiful.” 哇！我听了心花怒放啊！赶快谢谢他。高兴了半天，后来回家一想，这个真是谎言嘛。可是大家都喜欢听这些的谎言，是不是？撒旦魔鬼也喜欢用我们的软弱来花言巧语的试探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耳朵发软啊，要听从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战略虽然是千变万化，但是我们如果本着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以真理为我们的约束，用真理当着我们的带子说腰，仰望神所赐给公义来胜过魔鬼的控告，还有专心的啊，把心事专专想念在福音的启示上面，与神和好，就是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更是要凭着信心靠着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控告和威吓。当然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来防守魔鬼的攻击，并且要战胜他，要时时在圣灵的带领下警醒，不断的祷告，靠着神的力量，他所赐给的全副武装，我们才能够战胜撒旦魔鬼。有我们上面的话语，我们就应当小心分辨真理和真道和异端。凡是由圣灵带领来的真道，都会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而那从邪灵来的异端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降世为人的神子，并且会为了迎合世界的潮流而发出一些谬论。不是说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人物呢，他们就说他不是一个真人，只是一个幻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上面讨论到圣灵和邪灵来到世上， 来引诱我，来邪灵是来引诱我们，圣灵是来保守我们。主，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辨出真假，分辨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让我们在走下面的道路的时候有你的同在。我们再一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